中观的基本观点，慈诚罗珠堪布注。一、九成佛法的概念。在宁玛巴的论点中提到了九成佛法，而在一般的佛教经典中只提到大乘和小乘，我们称其为二乘佛法。还有，在一些论点和序部中会讲到五乘佛法等等。当然，还有数不胜数的不同提法。之所以体现出这些概念上的差别，是因为众生有千差万别的根基，所以佛转法轮的深度也就会不一样。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九乘的概念。在九乘的概念中，从声闻到大圆满的境界，全部都属于出世间的修解脱的法，其中不包括人天乘。在大幻化网中讲到过人天乘，人天乘的观点和见解是指在相信前世今生和因果的基础上去行善断恶，然后在来世会以此善根而得到人天的福报受用，即人天果位，故而人天乘也称为世间乘。接下来比人天乘再高一个档次，就是出世间的法。而在出世间的法中，从显宗到密宗可以分为九乘：一、声闻乘；二、缘觉乘；三、显宗的菩萨乘。其中声闻乘和缘觉乘属于小乘，唯识和中观以上的法就属于菩萨乘、大乘。大乘又可以分为显密二宗，其中密宗又可分为外密及内密。外密包括四、事部、五、行部、六、瑜伽部三个层次。内密可分为七、马哈瑜伽、升起次第为主；八、阿努瑜伽、圆满次第为主；九、阿底瑜伽、大圆满三种次第。从人天乘到密乘，各乘的关系大致如下：最低的层次是人天乘，再往上是声闻乘。声闻乘是在人天乘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比如生死轮回和因果的观点，声闻乘和人天乘都承认，但人天乘认为有我，声闻乘则推翻了这一观点。声闻和缘觉的见解基本上差不多，唯识在声闻和缘觉的基础上又是有继承有阳气。比如声闻乘宣讲的人无我，唯识宗也如此承认，但对于声闻乘认为外境地水火风四大实有存在的观点，唯识宗则予以了否定。此外，唯识宗说诸法为心所造，中观也认为如此，但是中观不承认有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中观的见解高于唯识宗的见解，此指四宗派中的唯识宗，并不是指楞伽经等经典中所讲的部分唯识见解。在龙树菩萨的中观和世亲菩萨、无著菩萨的唯识著作，比如中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中，这些法本在内地也流通，都很清楚地表明中观的见解的确在唯识之上，密宗的见解又超胜于中观。这样各乘之间自下往上层层递进，既有承接又有破例。当然只有那些专门研究宗派的人才会如此刨根问底，如果我们想肤浅的了解一下也可以，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我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具备学佛人应有的正知正见，即应该对生死轮回、宇宙、人生以及世间万事万物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至少也应该对事实真相有个了解，因为这是解脱的基础。即使谈不上有所证悟，但了解是必须的。二，如何抉择无我？首先，我们要扪心自问，每天24小时，我们所接触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点，它并不依赖于环境或他人的教导，而是和我们的肉体一起诞生的，在佛教中称为具生的我执。所谓具生，即不是受制于父母或老师，而是生来即有。所谓我执，即执着于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个我的存在展开的。假如没有这个我的存在，那我们现在生活中为了自己的大小事物都可以不做了。那么，如何去推导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呢？譬如，我们想了解一辆汽车，从外观而言，就是有四个轮子、一个车架等等。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汽车，就应该打开引擎盖，看看里面的构成。如果再进一步，就可以拆下配件来研究。如此一来，才能谈得上是比较了解这辆汽车。反之，如果仅仅由外表而视之，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四轮的交通工具的概念。又比如说，有一座房子，仅仅从外观而论，就是一个可以住人的建筑物。而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就还需要知道房子是用什么材料构建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建筑材料也做进一步的考察，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这座房屋究竟是木房子、石头房子还是钢筋水泥的房子。可见，要了解某个事物，必须学会由表及里一层层的观察思维的方法。同理，如果我们想去了解自身和外境，那就必须去观察思维外面的世界如何构成？人本身的心又是由哪些因素合成的？只有通过细致的观察，我们才会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作为人的我又是什么样的。至于观察方法，就如前面所讲的汽车和房子的例子，但要注意一点，我们在了知房子的构成是石头或钢筋水泥的基础上，还应再进一步去观察钢筋水泥又是什么等等。一般的人往往只需知道房子是什么建的就满足了，不会进一步观察和思维。对他们而言，这些问题显得繁琐又毫无意义，但对于我们而言，就必须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思维。那么，佛经上是如何教我们思维的呢？我们举个例子来加以明示，假如我们有一块布，用肉眼观察，这就是一块布，可以用来做衣服御寒。但如果我们把这块布拆开来看，就变成了一堆线。当我们面对这一堆线的时候，刚才那块布去哪里了呢？这时我们就应该思维，刚才我们肉眼看见的是否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呢？或者拆之前有布，拆之后布就消失了呢？如果说从未有过布，那么我们平日里买来做衣服的材料不是布是什么？如果说拆之前有布，拆之后就没有，那么请问布去了哪儿？请大家注意，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维的，并不是某一个教派的主张或说法，而是关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下面我们继续一拆到底，来探究一下布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布拆了以后，通过观察，我们得出结论，布是由线组成的。再把其中的一根线拆开，又得出一个结论，线又由更细微的线、丝或羊毛组成。 又请问，这根被拆的线去了哪里？它存在过吗？如果不存在，那拆之前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构成部的又是什么？如果拆之前存在，拆之后就消失了吗？消失到哪儿去了呢？这样先有后无，难道不是像彩虹一般如梦如幻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拆剩的这一堆羊毛。对于我们的肉眼而言，一根细羊毛已经是观察的极限了，但还可以把这根羊毛切成很多犹如微尘般大小的段落。这其中的一份已经不能称之为羊毛了。把微尘般的段落再往下分，直到尽头不能再分，即变成空性为止，剩下的是什么呢？请注意，最后的结果是最关键的。将这极小的微尘一分再分，可以无边无际地分下去吗？或者分到一定的时候就分不下去了呢？有人说，一直分到最小的微尘就不能再分了。又有人说，可以无边无际地分下去。我们认为，此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请问，这个最小微尘为什么不能再分了呢？我们知道，六方的概念是东南西北上下。那么，比发尖还细上千万倍的微尘有东南西北上下吗？答案是肯定的。既然如此，那就表示还存在着更细微的六方。东方的东南西北上下，东方的东方也可以有东南西北上下，以此类推。六方的状况都一样，都可以分下去，到这个微尘不存在为止。同样，如果一秒的时间也可以被无穷无际的一分再分，这一秒就会无始无终，永远走不完。那一分钟就更长了，还有小时。对于我们而言，就不会存在白天和夜晚的分别了。对于物质世界的人而言，一秒钟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在其他时空中就不尽然了。比如说，一毛钱可以分成十分钱，我们从第一分钱开始，用到第十分就完了，这是数得清的。而从时间上来说，一小时由60分钟组成，一分钟有60秒，而每一秒钟所含括的数字是无法用数量来形容的，它们就像苍穹中的星星，不计其数。如此说来，过了一夜、两夜、百夜、千夜，仍然没走出这一秒，这一秒是用不完的，因为它无始无终，没有穷尽。所以，这一秒钟对于我们而言是永远的一秒钟。我们此时在这儿相聚，在这一秒钟里，过一会儿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仍然在一秒钟里，这是肯定的。如果你们离开时一秒钟就过去了，那还叫什么无穷无尽呢？所以明天仍然是昨天的一秒钟，这样就失去了所有的时间概念。这是从时间上来分析的。我们再从物质上来分析，请问，我手里这块手表是由多少个微尘组成的呢？如果说是无限的，那这一栋房子呢，也由无数的微尘组成。同样由无数微尘组成，为什么手表和房子在体积和重量上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微尘是一个单位，无论是手表或房子，所提及的微尘都是同一个单位。就好比我们平时用的计量单位克，不论东西的体积大小，重量都是用这一个单位来衡量，这样才能使不同的东西在重量上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无论是房子里的微尘或手表里的微尘，大小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知道，10粒大米的体积比5粒大米的体积大， 是因为大米的数量不同。那为什么同样含有无数的微尘，房子比手表大那么多呢？不同的大小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吃饭的时候，饭也应该有无数的微尘，那么这一碗饭就应该永远也吃不完。有人会说，胃口也是无限的。如果胃口无限的话，我们就会永远也吃不饱，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可见，如果用无边际的微尘来衡量事物的话，一根毫毛和一栋房子一样，都含有无数的微尘。那么，显现中毫毛和房子在体积和重量上的差距就不成立了。转过头来，我们用有边际的概念来试试。有边际中所指的边际在哪儿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东里还有东南西北，北里还有东南西北。这样分下去，恐怕不能分的那个边际，只有靠我们的意识人为的加以规定。而事实上，一个物质由于它的总量是一定的，所以它是越分越小，直至达到微尘这样的极限。而所谓分不完的概念，是由于我们人的意识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任意识去无休止的思维，就永远可分。但是手表体积是有限的，它越分越小，直到到达一个不能再分，再分就消失、失踪的地步。就像佛经上说的，微尘是没有形状和颜色的，至少无法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形状和颜色来说明。现在科学家发现的波粒二象性的波，其实也不过是个很粗的概念。我们所谓最小不可分的概念，是指如果再分就消失了的状态。每一粒微尘都会如此消失，消失之后的状况是一片虚空，这叫做单空，是最浅的空性。它们明明是如此的空洞无物，但我们的眼里却确实存在着一切，这叫缘起性空。总之，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物质就会有分尽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分不完，只是时间的关系。所谓的分完就是空性。一般的人，如果你想使用一张桌子，就不要去做什么观察思维，只需使用就行了。如果你要去观察，桌子由木板构成，木板又再往下分，一直分到最后，你就将得不到桌子，桌子被分完了。就像前面的车子和房子一样，被我们一分再分就失踪了。由此理推，即世界、宇宙。如果我们想清楚地了解其真相，就用以上的方法去思维。观察到最后，会发现一切都像天空一样，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月称菩萨的观点。他曾经说过，如果你要获得事物，便不要去观察它，观察之后你将一无所得，就会失望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了达，在每天的24小时内，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意识数据所显示的虚幻世界之中。我们以前认为接触到的那些实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向内观察这个所谓的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也是由微尘组成的。这个我与外境一样，都不是实有的，都是不存在的。眼识至意识的60或80也都是空性。三，证悟空性是通往解脱的必经之路。作为凡夫，如果想继续拥有桌子，就用不着去观察，只需在轮回和因果的取舍上下功夫就足够了，不用再触及其他。这也是人天成的观点。但如果要进一步修习中观或唯识的见解，仅仅拥有人天成或声闻成的见解和修正，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世界就是这样，无论是外境还是内心，只要我们不去观察，它们就会存在。一旦用心去观察，就会一无所获。这是物质世界原本具有的自然规律，是它的本质，不是佛祖冥思苦想杜撰出来让我们去观想的。如果这仅仅是规定，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接受它。如果接受，就是生搬硬套，就是教条。而真理是有根有据，经得起考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如果你希望有我，就切记去思考关于是否有我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去找，就一定得不到我。无始以来，在错误观点的指引下，我们以为找到了我，从而种下了生死轮回的根。只有空性的观点，即向外不存在一个实有的世界，向内不存在一个实有的我，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走向解脱。于此，我们要奉劝那些希望拥有外境的人，千万不要去观察和思维。就好比，如果你想继续黄粱美梦，就不要醒来。一旦你学会观察和思维，就会如同大梦初醒，失去梦里的一切。所以，要想圆满世间物质享受的人，就不用去做观察和思维。当然，这样走下去，永远都无法脱离痛苦。虽然从表面上看，中观或唯识的修行，到最后证悟时，是什么都没得到。其实，我们所要的就是这个什么也没得到，这就是证悟空性。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丢了一个东西，结果却什么也没找到，就会极其失望。而证悟空性找的就是什么也没有。有了这种见解，在修行的过程中，就算没有彻底证悟，至少也能做到对空性有所了解。四、缘起性空与量子物理。可能有人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证悟空性的见解和修行是一种教条，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对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内容，如果是一名公正的学者或科学家，就应该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仅仅用宗教或迷信来概括佛教的观点是欠考虑的。科学家们探索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外在的对物质状态进行研究。比如说，原子、原子核、基本的粒子、电子、中子、质子、光子等。现在，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分到夸克或亚夸克就无法再划分了。其实，这种结论还是不可靠的。现在，利用先进的粒子加速器，科学家们发现了目前已知的粒子和波。如果以后有了更先进的仪器，他们就会发现新的物质状态。但即使借助于仪器，他们也永远无法证悟新的奥秘。作为现代人奉其为鬼臬的科学，的确对人们意识领域或内心世界的奥秘束手无策。从经典力学飞跃发展到今天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对于物质存在状况的每一次研究成果所建立的代名词，在佛的经典中虽然有着不同的称呼，却有着极其相近的定义。但是量子物理总是将目光停留在基本粒子之上，佛教却认为没有什么可称得上是基本的粒子，所有粒子都可以分进变空，因此佛教已经远远超越了量子力学。然而，同样建立在探究物质世界的基础上，释迦佛祖因抉择了无我而将众生引往解脱。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却选择了制造核武器等等自取灭亡的道路。若身必固具，执迷不悟， 而不及早幡然醒悟，必将咎由自取，将发明科学的人类本身引向毁灭。这是佛教与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五，自证空性，自得解脱。知道了空性，仅仅是种下了善根，但证悟空性不是一句空话，一定要身体力行才有用。证悟空性的修行过程，就是削弱我执的过程，习惯成自然，我执渐渐的就会越来越少，而无我的智慧就会慢慢增长，这就是走向解脱。仅仅烧烧香、磕磕头，就自以为在修解脱道，那是自欺欺人。要想解脱，就应该像人走路一样，眼睛要看路，两条腿要动。光看不动，遥遥无期，没有眼睛，寸步难行。所谓看，就是要建立空性的见解；所谓动，就是要如理如法地修持空性。修行不是平日里闲来无事时翻翻中观的书，了解一下空性的道理，嘴上空谈着诸法无我。知道的再多，只是纸上谈兵，不去亲历亲证，就不能解脱。佛教是讲缘起的，无论是心还是外境，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生生世世深陷轮回，也有深陷轮回的因缘。如果不需要因缘，那岂不成了连佛也会流转轮回？可见无因不果，无缘不生，凡事产生的背后皆有因缘二字。轮回的因缘中，以无明和贪着二者为首。无明不是什么都不懂，如果是这样，那墙和石头也有无明了。无明是指因不懂真理而执着于某些错误的观点，我执，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世间的依恋及贪着，这样一来，因缘皆具，必定沉溺轮回。要脱离生死轮回，就必须精通无我。这好比有了一双慧眼，可以看清解脱的通衢大道。接下来就应该迈步前行，也就是修行。其实修行无我并不难，大家只要去做，个个都可以解脱。只可惜知道的人多如牛毛，实践的人却少之又少。我们都自以为是，以文明的现代人自居。何为文明？孰重孰轻，根本辨别不清。在短短的一生中，把最重要的东西视若草芥，弃之不顾，抱着最没有价值的东西辗转于生死轮回，这就是无明，就是颠倒。要知道，对于我们凡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追求解脱。但是放生或持咒的解脱行，却被我们当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和摆设。有的人在山上修行才几天，因为洗不了澡就回家了。请问解脱和洗澡相比，哪个重要？可见不是什么外在的因素，正是我们自己不让自己解脱。如果只是这样徒脱空言，永远也休想解脱。有的人常常念叨加持二字，佛当然是有加持力的，加持也不是没用的。但释迦佛也曾说过，自己就是自己的护主。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诫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救星。如果我们不自救，指望别人来拯救，是不可能解脱的。有人说佛很慈悲，他悲悯众生心切，会救我们出离轮回的，这简直是痴心妄想。咸鱼经中有这样一个公案，以前在僧团中有一位负责僧众后勤工作的僧人，一次 一位施主交给他一个珠宝，用以供养僧团，他却私自将珠宝占为己有。后来僧众知道了此事，就规劝他，要么卖了珠宝给僧团买粮食，要么将珠宝还给僧团。这位僧人仍然坚持己见，不修正自己的行为。如是因必得如是果，这位僧人为此承受了巨大的苦果。他先后长时沉沦于地狱和旁生道。在释迦佛住世时，他转生为一种有四条腿的鱼类，生活在一个池沼里。一天，释迦佛带领弟子们来到池边，将其投生的前因后果一一宣讲，并告诉弟子们，在我之前的三尊佛也曾带他们的弟子来到池边讲这条鱼的身世，而且在我之后的各尊佛也将带他们的弟子来到这里给弟子宣讲同样的内容，但是贤劫千佛都渡不了他，这一切皆因他自己的业力所致。只有依靠渴求解脱的心和如理如法的修行才能救护自己，其他的人是爱莫能助的。譬如表面上好像是阿弥陀佛在度我们，可是我们自己必须要真正的发心，真正的断恶修善，痛改前非，竭尽全力的观想念佛，如是努力的真修实干，才是阿弥陀佛能度我们的因。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阿弥陀佛也不可能度我们。并不是佛无慈悲心或他的慈悲心不平等，而是他没有办法度不到那些心行都与解脱背道而驰的人。佛只能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做或不做全在于自己。如果你不做，佛也无能为力。当我们确实觉得学佛好，想发心好好学佛的时候，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又总让我们抓不住重点，老去追求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永远这样，何时才有初期呢？有的人自命不凡地认为，我听过上师心低或者其他大圆满的法，灌了很多顶，见过那么多的活佛，肯定不修行也很快就会成佛吧，然后就开始守株待兔，以为解脱会自己从天而降，这简直是白日做梦。能得到大圆满法的灌顶和传承，确实非常殊胜，是我们无数劫以来积累了无量福报才能获得的，若不犯密乘戒律，七世之内会得解脱。但是请冷静地自我观察，听了大圆满的法以后，我们的习气还存在吗？我们的戒律清净吗？内心有变化吗？即使有没有变化，一眼就看出来了。就从肉眼可及之处而言，原来感兴趣的，听了法以后仍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原来不想做的，仍然不闻不问，默然视之。听了大圆满，听了上师心低以后，仍然不想修行。如此再关照一下，用眼睛看不见的内心，可能还是没什么变化吧。所以，即使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了大圆满的法，如果就因此而得意洋洋、停滞不前，不护持清净的密乘戒律，这种人就是我们在以前的开示中所讲的从光明走向黑暗的那种人，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从无始以来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颠倒的。平时不知道行善，即使意识到要行善，等落实到行动上时，已如蜻蜓点水一般，或者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名闻利养而做一些表面的行善，让行善成为世间法、小乘的法。有的人烧香拜佛，求的就是工作一帆风顺、升官发财， 孩子考上大学，光宗耀祖。但这些跟解脱没有关系。要想解脱，就千万不要为了这些而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浪费大好的侠满人生。六、空性的具体修法。如果你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就应从现在起，每天至少抽出一个小时为解脱而休息。具体方法如下：身体呈毗卢七法，首先皈依发心，然后就进行观察。
一般人无我的修法不执着于外境，
首先观察身体，并像前面所讲的那样，将肉体抉择为空性。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然后观察心，心也同样可以抉择为一刹那。这是比较简单的说法。按照中观或密宗的说法，就是以心看心，一旦心静下来以后，有时就能看到心其实是不存在的，其本体是空性。不管是以观察的方法，还是以心看心，就是要深深地体会到，内外是不存在的，本性是空性的。犹如做梦一样，凡夫在梦中会感觉梦境中的一切都是实有，都是存在的。一旦苏醒，才发现一切都是幻觉，现实的内外气情世间也是同样。如果不观察，它们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有存在的。如果以上述的方法或其他方法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自己一直执着的现实世界原来就像虚幻的梦境，飘渺的彩虹般根本不存在。揭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颠扑不破、亘古不变的真理就是这样的。如此观察，并对无我或空性有了深深的体会以后，保持这种状态，专注于这种状态。本来专注的时间越长越好，但在初期只能从半分钟、一分钟开始，升起杂念后又从头开始观察，如此不断循环反复，最后回向菩提。这就是比较简单的空性修法。如果一开始就自不量力的高谈阔论关于生缘次第等高层的修法，是没有丝毫实际价值的。只有这种修法才是最踏实、最合适的。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段时间以后，我执就会逐渐削弱，贪嗔痴慢等烦恼也会烟消云散。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修行人。